我是欢，您现在收听的是深夜说会话。深夜说会话，说出心里话，让我们从画面中找出我们想说的话。今晚我想说的是，好想睡觉啊。
今晚我想说的是，我也好想睡觉啊。
今晚我想说的是，我好想一觉不起。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间，今天我们都有上班。
哎，对对对对。
然后会那么想睡觉，真的就是我们一路上班到现在，现在已经快要11点
了，
11点多。对，对我来讲，我现在看看那个时间是12点，我已经模糊了，想睡到很模糊了，
太快了吧？
而且我必须要说，就是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也有一个你知道切身之痛的原因，是因为我自从去年考上研究所，开始我没有一天是睡到自然醒哦。
哦，对哦，
那没有睡到自然醒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非常痛苦。嗯、然后因为我的职业关系就是要早起，因为就我是老师嘛，所以我1到5就是要早起。然后呢，6呢也要早起去上课。然后呢，礼拜日的时候呢，因为又有其他的工作，所以基本上就是我1到日
没有睡眠，
没有一个就是不会睡到自然醒的。就我已经有点忘记自然醒，因为我永远都是闹钟起来，然后弄完就出去。
还是对啊，我是可以躺在家里一整天的人啊。
那就躺着不动吗？
我可以啊，你们不行吗？
我不行。
这件事情就是呢，我觉得我们要鼓励就是需要睡眠的人啦。
对
哦，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选这本书吧，对不对？婚
对啊，然后哎，我觉得这个时间还蛮适合讲这本书的，因为真的好想睡。好，那我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呢，刚好就讲好想睡，好想睡。那它的书名就是《小青和小蛙》，好想睡，好想睡啊！它是我们的青林国际出版社的书，然后它的作者是岩村和郎，然后翻译是米雅。然后这本书，我先说为什么会推荐这本书。其实我那时候看完啊，会觉得说它是一本，我还蛮喜欢就是推荐大家亲子共读的书嘛。
嗯，
然后我觉得这本书除了很适合当亲子共读，更适合就是拿来做床边读物，就是晚安读物。
嗯，
对。那我想说我先说故事，然后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为什么它很适合就是当床边读物。那我们就来说故事咯。快来看，春天来了，小青说。
可是小蛙好想睡，好想睡啊。
起来起来，快起来，春天已经来了。
可是小蛙好想睡啊，好想睡啊。
你看你看嘛，春天来了。
可是小蛙还是好想睡啊。
锦花已经开了哦。
可是小蛙还是好想睡，好想睡哦。
哎，凤蝶飞过来了。
我小蛙还是好想睡啊，好想睡。
水珠，水珠，滚向前，快让小蛙睁开眼。
可是小蛙还是好想睡，好想睡啊。
哎。蛇也从地洞里钻出来了啦。
还是好想。
快逃快逃， 我们逃远一点。
好想继续睡觉，都不要醒来哦。
哎、欸，我们赶快躲到树上去吧。
好想睡觉，好想再让我睡一下。
树枝摇过来晃过去，哎呀，好危险呐！啊，糟糕！啊，小蛙掉进池子里了。小蛙慢慢的沉入水里。哎，小蛙终于醒了。小青和小蛙在水上飘啊飘啊飘啊，他们都好想睡，好想睡。真的不行，
可以了吧？
我刚想说。我刚刚想说，就是你刚刚讲到说的时候，我其实听得出来你语气有笑声，
对不对？
因为你有一种好想睡，
很心虚，
好想睡，快笑出来！
不敢看着他，因为
我真的必须要说，刚刚摸我真的是
那么认真的，这一季最后一集，
他的好想睡，我其实只拜托他讲说好想睡，好想睡。
我觉得讲这样很无聊啊。
没有，我没有觉得不好，我是觉得
只有我说你后面的本身也是有点
太糟过，
太惊艳了，
对
对，好，
不是你知道吗？因为你后来到最后，你光刚前面酝酿那个情绪文字啊，嗯，大概就占了一句话的篇幅一半，就比如可能就是，比如可能就是，可是小蛙好想睡，好想睡嘛，对不对？
对，
但他会这样。
嗯，他很多脚程。
哦，好想睡。
因为假如说他就是在那个路上，没有吧，没有吧，没那么多啊，你哪那么多啊？
是不是？
我
是
第一个，
听起来是嗯啊，然后说笑啊，不会了，
我都不想睡了。
你越那我越不想睡，因为这样。嗯，他知道吗？说到底是要
到底要睡多久？
是起床脊椎是有多酸啊？
还是这是你们的睡前毒物？
睡前毒物。第一次与小蛙邂逅就这样，
超好笑，
不错。
那刚刚大家听完了，就是这个故事，它其实一直重复一个句子，就叫“好想睡，好想睡”。然后。我觉得他的这个重复的字句啊，就是为什么适合当那个床边的读物，就是因为一直重复，然后小孩会跟着这个故事的情绪，然后慢慢的哦，就越来越想睡，然后就这样睡着了。我觉得还蛮适合妈妈们，然后就是给小孩读的一个床边的读物，对。然后那同时他也有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赖床的小朋友，因为大家都有赖床的经验吗？
有啊，一定有，
有
有，我也会有，对对对对。
而且我现在，因为你知道吗？因为知道自己会赖床，所以我的闹钟都会设两个。
你才设两个啊？
因为是说，我后来发现，假设好了，假设我如果只设一个六点半，我的赖床会变七点才起床。
哦，你半小时。
但是如果今天我一个是设五点半，另外一个设六点半，我第一次闹钟不是会惊醒吗？
对。
后来想说，是第一个闹钟啊，哦，五点半，那我可以再睡一下。但是问题是，你就算再休息一阵子，你再起来的时候，六点半其实是才是正确要起床的时间。
正确要起床啊！
我是这样啦，
我不是。
你设几个闹钟？
一排，
我也是一排。
我可能就是最后是七点，然后但是我可能从六点半开始，六点四十，六点四十，五十，然后这样。
哦，你这样设，
我
是两只手机，
因为我很怕我会按掉。
哦，我是两只手机，然后放不同地方。然后因为我如果明天
要
很早起床，对，
你的闹钟不能放在你随手就可以按的地方。
对，
所以像我都放在床脚边，因为我床脚边是充电座。
哦，
所以我就放在那边充电嘛，然后闹钟响的时候， 就第一个你一定得起来，然后往前伸，然后再调手机关掉嘛。
对
对，所以那时候呢，就某种程度上面已经起来。那因为我们家猫听到第一次闹钟，它就过来烦我，所以这时候呢，我的那半小时是有点休息但浅眠，嗯，但还是属于睡眠状态，
还是战备睡眠状态吗？
对，有点像，对，有点战备睡眠状态。然后第二次闹钟哦，真的要起来就会起来，可是那时候就不会有很大的不甘愿，因为那个赖床时间我给自己半个小时，嗯，对，我是这样子这样。
好，那我也想要讲啊，其实这一本绘本当中，它其实是从我会选这本绘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就是正值春天这个季节，对吧？现在三月，对，然后它从这一套绘，它其实是一套绘本，它有分春夏秋冬。然后分别像春天它就是好困好困，就是很想好想睡好想睡。那冬天可能就是真好真好啊，夏天就好热好热。那秋季是好高好高，它有不同的主题，然后很适合跟小朋友一起认识，就每个季节会发生的事情。而且就是小新跟小花这两个主角，然后他们会在这故事当中，然后伴随着这些画面，很像是一起去探险。那这一本绘本呢，除了有探险之外，然后重复的字句，然后想表达说，哦，小蛙真的很想睡，很想睡，这样子重复的句子当中，可以提供给就是妈妈或爸爸们在睡觉前，然后这样慢慢轻轻的，就是读给就是孩子们听，然后陪伴他们就是入梦乡。但是如果你想要像某某一样用那样子的方式读，我也觉得很不错啦。
我觉得可以告诉他们说，如果就是遇到死还是要跑啊。对，所以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浮夸一点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没有，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它的设定很有趣。嗯，应该是说，如果今天你把就是你们的对话拆开来看，一个是在表现秋天春天这个季节，嗯。不管是鸟啊、花啊，然后蛇啊，其实它有点像是季节正在转换的初期。
对，
然后所以看到像蛇的话，因为冬眠结束了，然后它出动了这样子。然后呢，再对应就是两位小主角，就是小青跟小蛙，它其实会第一个就是，如果今天就像昏说，它某种程度上是睡前读物。那所以其实你知道吗？我觉得人啊，当去营造一个想象空间的时候，那样的心境是舒服的。嗯，在后面搭配了好想睡好想睡，它有点像是家长赋予催眠的这个动力。嗯，所以你们要想一件事情呢，其实我觉得作者，我不知道他是这样设定，但我觉得他很聪明的原因是因为先让孩子进入到一个情境性的想象，然后再辅以催眠的语气，让他们在一个舒适的状态入眠。
对，
对，我觉得搞不好他念到，譬如说念到蛇之前，小朋友就睡着了，就是因为如果你一直照着那个节奏念的话。
而且我刚才想到一个很，我觉得搞不好可以家长可以试试看，就是也许他可以从一种玩游戏中，譬如说可能我今天讲前面，小孩子接后面。
对，
好想睡，好想睡。
对，那种，因为你知道吗？就是譬如可能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情有道理哦。
对啊，
就像你可能会跟小朋友讲说，哎，欸，弟弟，你数一数到一百，然后你要认真数哦，然后你可以想象有几只羊这样子，
就一只羊、两只羊，
对，然后大家就会这样子，好想睡，好想睡，好想睡，好想睡，好想睡，好想睡，就你知道会慢慢的
就睡着，
嗯，对，因为我刚刚昏在讲的时候，我忘记要补充的是，我觉得也许就是提供给家长，他可以去做一个，你知道对话式。嗯，对话式的一起说故事嘛，因为你刚刚说到所谓的亲子共读，然后包括就是他可以去想象这个环境当中，然后让他呈现一种舒适的状态，然后进入睡眠。
对，搞不好这一本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很小朋友，他根本就念不完，因为他可能念到一个地方，小朋友就睡着 了，然后明天再念一次的时候，可能就是他永远不知道这本后面的结局是什么，也有可能
啊。我今天刚好在跟就是 Marco 还有 Momo 在讲到说，我好像挑的绘本都是亲子共读，因为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说有时候其实大人们拿到绘本之后，他可能就是逐字念，然后或者说他不知道怎么跟孩子们读绘本。我觉得像刚才 Marco 他所说的那种互动的方式，我觉得就很好。我觉得我们在做绘本的这个节目，我觉得我同时也会想要让就是听众可以知道说，欸，其实你拿到一本绘本不是只有说，或者说去了解他意境，像我就会比较以孩子们的心态去想说，欸，我们可以怎么跟他互动。那我也想到一点，就是这一本绘本当中，就是他一直在重复一些句子跟词汇，其实它是在丰富孩子他们的语言能力，而且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形容词跟一些大自然的动植物的名称，然后我觉得也可以在这个书中就是感受到一些浓浓的季节感跟一些季节的变化，所以它其实这一套书我觉得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找，好，它有四季的，
我们再说一次这个出版社跟作者吧。
好，来，这一次的出版社是青林国际出版社，作者是岩村和郎。
对， okay， 因为你这样说完之后，我蛮期待就是夏天、
其他的
秋天、冬天这样。嗯，
对
，maybe 冬天是我好冷，
好冷，
我好热，我好热。
它一样都是两只小青蛙吗？
对，都是它就是都是两只小青蛙。
它有点像是那个什么，就是我觉得日本很厉害是。他们会用同一个人设去串起不同的绘本，
哦，
像那个小鸡乐园是不是？
哦，对，小鸡那个我其实我觉得它也是一个互动性很高的，嗯，什么小鸡逛超市，哦，
小鸡游乐园，对，
哦，那种都是用一个去，
对，它是一个主角，然后他去串
全部，
还有屁屁侦探呢，
啊，屁屁侦探也是，
屁屁侦探
就是超有名啊。
对，小鸡来逛游乐园，小鸡去逛菜市场咯，
对对对，
小鸡去干嘛？
小鸡那个我很推荐的，欸，因为小鸡那个比较难，就是像以我们这种方式在讲，因为
它其实画面感重，
它其实很适合带小朋友去认识数数跟找，嗯，就很像之前有一个，
它有点像代入感吧，
找的那个叫什么？
威力在哪里？
对，我觉得就是观察力。嗯，对啊，观察力，它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玩。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绘本不是只有故事，它也可以是有一种互动的感觉。
因为其实我们在挑绘本的时候，刚刚坤有提到一个重点，其实我们有时候有很多绘本想要去跟大家分享，但是因为它的画面感太强烈了，
对，
就它其实很难用文字叙述。如果真的是要用文字叙述的话，其实会太复杂。嗯，因为比如说有很多非常有趣的绘本，是它会告诉你说，画面这么丰富的画面当中，它在哪里呢？那重点是，如果今天我们要文字叙述的话，说，哇哦，里面有电锅、电冰箱、碗，
讲一大堆。
讲完之后，它在哪里？
在哪里呢？然后你还不知道。
对，然后内心可能你们在听的人会觉得说，
对，我们之前有一本绘本，就是找猫咪
那个
什么的。
对
对
对，
那本其实很好，对，但是
就那画面感太
强，对，但你找不到。比如说你念出来之后，大家排的地方都不一样。那我想说，到底在哪里？
对，不是重点是你就算讲完之后，
他还是不知道。
他想说为什么要讲？
对，就是你很难应该是说我只能告诉大家，就是它的画面感非常丰富。但是问题是，如果今天你要真的想要把这个故事表达，其实还是从画面去说会比较适合。
对，
对啊，所以就是其实有些绘本我们其实都有放进自己的口袋名单，蛮可惜的。不过这边同时也要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自己真的有一个非常喜欢的绘本，然后你想要推荐给大家或者推荐给我们，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对，
对，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帮你念出来。
本人对自己的声音蛮有自信的，我可以说得很好听。
用自己的演技吗？
对，好，那我觉得，我一向就是推荐的绘本，可能就是想说推荐给听众朋友，然后去跟你的孩子，然后一起共读，然后希望你跟他们有很良好的互动。那这一本《小青和小蛙好想睡》。好想睡啊，希望可以带着你进入美好的梦乡。我们下次见。